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世卫组织将变种病毒命名为 Omicron。 总理证实曾在澳洲水域外发现中国间谍船。报告发现气候变化增加了特大火灾发生频率。退伍军人被敦促配合自杀问题调查发生。世卫组织将在南非发现的新冠变种命名为 Omicron， 并将其界定为值得关切，因为被发现存在大量变异，且在南非豪登省中的年轻人中迅速蔓延。 Omicron 最初于11月9日被发现，这与南非当地的新冠病例数剧增走势相吻合。目前在博茨瓦纳、香港以及以色列也检测到了这种变种。联邦卫生部长亨特也已经与卫生官员就该变种举行了会议。亨特在周五表示，该变种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全国开放计划会立即出现改变，但若卫生建议修改，澳大利亚将迅速做出反应。全球各国对这一新的变种迅速做出了反应，英国、印度、日本和以色列等国收紧了针对一些非洲国家人士的入境要求。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其27个成员国实施紧急旅行禁令。美国顶级传染病学家福奇说，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该变种已经到达了美国。
联邦政府已经确认，一艘中国间谍船于8月和9月在澳大利亚的海岸外停留了3周，澳方一直在密切监视该船。这艘名为玉恒星号的船是一艘通用情报船，穿过了托雷斯海峡，最远航行到了悉尼。总理莫里森说，这艘船是在澳大利亚海岸附近的水域，而不是在领海，并补充说它在法律上被允许在那儿，就像澳大利亚被允许穿越南中国海一样。他在周五告诉记者，他说，我们一直在关注他们，就像他们在关注我们一样。而内政部长安德鲁斯说，作为日常边境保护事务的一部分，澳大利亚对这艘船进行了密切的监控。而财长弗莱登伯格重申，澳大利亚采取了必要的预防措施，并称赞与美国和英国达成的新的 AUKUS 三边安全协议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联邦政府周五公布的国际教育十年战略计划呼吁澳大利亚大学增加国际学生多样性，并转移对中国以及印度等重点海外市场的依赖。数据显示，去年澳大利亚78%的海外入学者来自排名前5位的留学生市场，其中37%来自中国，21%来自印度。教育部长塔奇表示，一些公立大学有多达80%的国际留学生来自一个国家，这就给这些机构带来了财务上的风险，同时也会削弱澳大利亚本地学生以及国际学生的学习体验。因此，战略的一部分将涉及使学生群体多样化，以降低财务风险，并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体验。与此同时，这一十年战略还概述了将课程多样化运用在远程教学之中的方法，并提供满足澳大利亚技能需求的国际教育。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澳大利亚联邦科工组织发布的一份报告发现，气候变化增加了特大火灾的发生频率。根据这份分析了澳大利亚自1930年以来火灾模式的报告，3/4的特大火灾发生在千禧年之后。特大火灾被定义为燃烧覆盖面积超过100万公顷的大火。这项研究的合著者库克表示，气候变化显然是压倒性的驱动因素。气候变化与火灾时的天气恶化、被烧毁地区以及森林火灾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而且有各种迹象表明这种情况将持续不断恶化，所以人们需要考虑未来，需要考虑澳大利亚多海岸的未来。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我们也需要为此做些什么。
在经历了一个月的强降雨之后，悉尼的沃勒干巴大坝在周五晚上开始溢出，新州的水位继续上升，预计大坝地区的降水量可达100毫米。新州水务局警告说，在星期六上午，大坝的溢出量将达到1天100千兆升的峰值。本月新州部分地区的降雨量是平均水平的3倍， 预计新州整体情况在11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会有所缓解，当局向居民发出警告，即使在雨停之后，洪水风险仍将继续存在。
针对去年新冠疫情中维州圣巴希尔养老院住户死亡事件的一项死因调查发现，该养老院只有在替班员工充足的情况下才会准许员工暂时休假。听证会听取了维州首席卫生官萨顿的证词，他签署了隔离接触过病毒的员工的指令。他告诉听证会，他没有听说过在寻找工作人员方面有任何问题，尽管他本人并未展开调查，但他承认在做出决定之前，他本应得到更多证据。听证会下周继续。
随着调查国防和退伍军人自杀问题的皇家委员会在布里斯班启动，澳大利亚退伍军人及其家人被鼓励站出来发声。联邦政府在4月宣布的这项调查已经收到了600多份书面材料以及900封电子邮件。专员卡尔达斯在开幕词中说，这次调查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带来持久以及根本性的变革。 这一委员会的职责范围将涵盖可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更早的退伍军人的经历。据估计，在过去的20年之内，每周至少有一名现役或者是退伍军人自杀。初步报告将于明年8月提交，最终报告和建议将于2023年6月提交。所罗门群岛总理指责外国势力煽动该国内部动乱，导致了3天的暴力抗议活动。
抗议活动要求总理索加瓦雷下台，因为他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承诺没有兑现，并且结束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但索加瓦雷先生将注意力从这些国内问题上转移开，他轻描淡写地提到美国和台湾，说外部压力是导致反政府示威的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因素。数十名澳大利亚士兵和联邦警察正在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军队一起在当地维持秩序，目前局势趋于缓和。
在英国首相约翰逊批判巴黎方面对局势处理不当之后，法国已经通知了英国的内政大臣帕特尔，他不再受邀参加关于英吉利海峡移民危机的欧洲会谈。此前，27名移民试图穿越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危险海峡而溺水身亡。约翰逊先生周四通过社交媒体向法国总统马克龙发出一封公开信，法国对此表示不满。 马克龙说，约翰逊的信并不是处理问题的严肃方式，因为信中要求法国带回所有从其他海岸非法越境到英国的移民。因此，部长们将认真工作，与严肃的人解决一个严肃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从周日开始，内政部长将召集欧盟以及欧盟委员会的同行，就此问题展开工作。
之后，我们将与英国人一起看看如何有效地采取行动。如果他们决定认真地对待此事的话，在俄罗斯，在一场毁灭性的甲烷爆炸导致数十人埋在地下250米处后，救援人员在西伯利亚的煤矿中发现了一名幸存者。这名幸存者已经被送往医院，但没有公布此人是谁或是在哪被发现的细节。此外，救援人员还找到了6具尸体，这令确认死亡人数达到了20人。 其中包括6名救援人员。此外，239人获救，31人依然失踪。科迈罗沃州州长茨威列夫说，目前搜索工作非常危险。我们需要令甲烷含量控制在20%左右，这样爆炸的威胁就会减少。根据我们的估计，大约需要3天时间。在此之后，我们将做出决定，并确定在煤矿的进一步工作。
而与此同时，作为对违反安全条例的刑事调查的一部分，俄罗斯调查人员已经拘留并且审问了当地的采矿监察员以及矿长和2名高管。突尼斯海军周五从一艘拥挤的船上救出了487名移民。这艘船试图抵达欧洲时，在地中海的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有倾覆的风险。据海军称，船上载有来自中东各国的移民，其中包括13名女性以及93名儿童。 近几个月，从突尼斯和利比亚越境到意大利的尝试越来越频繁。在突尼斯附近发生了多起溺水事件，数十万人越过了危险的地中海，其中许多人是为了逃离冲突以及贫困。这些移民被带到了本加丹的埃尔基特夫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
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7点55分，在国际货币市场上，1澳元可以兑换 0.712美元 4.549人民币 5.550港币 19.831元新台币。
最后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阵雨，最高温度20度；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1度；布里斯班阵雨，最高温度28度；堪培拉时有阵雨，最高温度16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24度；珀斯晴，最高温度36度；达尔文阵雨或有暴风雨，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8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